就是主导文，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都一起在跟弟兄姐妹分享主耶稣教导的祷告。祷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可以说是一个最，应该是最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祷告的人承认我们有一位父在天上，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从他而来的。如果我们有一位父，又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也是跟他向他祷告，向他讲话，祷告就是跟他讲话。问题是我们怎样祷，怎样跟他讲话呢？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有个非常好的教导。我们以前讲过，主耶稣的教导其实不是急让我们去背，把主导文背出来，而是我们抓住主导文里面每一句的内容，抓住里面的原则，来学习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好多时候刚刚信主不久的人都面对一个问题，我怎样祷告呢？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祷告跟神讲什么话呢？好像你刚刚遇见一个人，你刚刚认识他，你跟他讲什么话呢？对不对？那么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名字是什么？你是谁呢？所以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第一句就是说我。其实这句话不简单，因为他透过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把我们救赎过来，然后我们能够才成为神的父，神的儿女，我们的神才成为我们的父。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是必然的啊，是神透过一个击败的一个工作来把我们变成了他的儿女啊。好了，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跟他又讲什么话呢？那么如果这样呢，就我讲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了我们跟神讲话跟其他人讲话有点不一样。谁跟人讲话的时候马上就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对，神的名是圣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什么，就是神是神自己，神的名就是神自己，神跟一切的都不一样的啊。圣洁这个字是几大什么分别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他可以比较的，与完全没有一个任何这世界上什么事情或者人物啊，没有一个事情可以跟上帝比较的。那么他变成了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地位啊。那么后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完神的事情以后啊，神的名啊，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以后，我们另外一个祷告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日用的饮食每天的赐给我们，相信我们讲不是只是贫穷的人才向上帝发出这个祈求。贫穷的人说：“哎，我可能下一餐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来找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甚至是我们最富有的人，当我们发出这个祷告的人，我也需要发出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依靠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每天的供应。如果他不给我们生命，我们去什么都没有用。如果他不给我们健康，我们拥有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如果他没有给我们能力，我们做什么事情，我做什么生意啊，你要图谋什么大的事情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整个人的人生是在依赖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一切的供应。所以这个事情的祷告是很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什么是免了我们的债呢？我们大概应该有这个概念，是不是？这个债啊， 不是一般的债，不是钱债的问题，你应该没有欠上帝的钱债的。甚至当你没有奉献的时候，也不是欠他的债，欠他的钱债，因为不是钱财问题啊。然后这句话呢还有下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诶，这个祷告就不一样啊。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好像什么，这句话的背后就说明也有人欠我们的债，也不是钱债，那到底是什么？所以愿意今天呢，我就从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主耶稣的教导。那我们讲下去，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现在亲爱的主啊，我们早晨的时候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同心的仰望你，求主耶稣的圣灵今天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跟主的关系。主耶稣，感谢主，你从前你教导你的门徒怎样祷告，今天我们同样的需要继续的承认，我们需要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的心能够贴近你，愿我们的心能够愿意走到你的跟前，常常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发出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父成为了我们的父，你的神成为了我们的神，你一生的看顾带领我们，愿意我们自己每个人跟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教会，都懂得向你发出我们的呼求，懂得向你分享我们的内心，要懂得要聆听你自己对我们的话语。我们同心的仰望你，谢谢主耶稣。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我们向你俯伏，我们向你敬拜。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字。Amen。先讲一句，我最近这个我的喉咙还没有清啊，就好像声音发不出出来一样啊。你可能也听得出来，但不要紧啊，我们都同心的仰望主，一起的能够来细想这句话的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说，连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是什么？这个债是罪的债。当我们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样说，当主耶稣教导我们去发出这样祷告的时候，是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一生的人生里面，我们是处在一个状态、一个光景的底下。人是会犯罪的，这是人的一个光景的状态。但这样讲其实也不足够，为什么呢？不单是人是会犯罪的，如果我们说人是会犯罪的，外面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会讲是什么？好像英语有一句话是什么 ？To err is human， 对不对？犯错误是人之常情。人就是会犯错的，但是我不是讲犯错，圣经讲是犯罪，犯罪跟犯错不一样。犯错是什么呢？犯错你可能你有一件事情你应该这样做的，你没有做的对，那么是犯错，有些人你不应该得罪的，但是你得罪了他，这个也是变成是犯错。但可能我们说我得罪人就不讲犯错那么简单了，无论是犯错或者犯罪，都是一般的人都说，哎，我们人就是这样啊。但圣经不是那么简单。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是说旧约圣经，打开旧约圣经，第一章讲到上帝的创造，对不对？第二章就具体讲到上帝创造第一对的男女亚当夏娃。那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特别提到什么？提到这个上帝预备的那个给人类预备的那个伊甸园的里面有一个树啊，叫生命树啊，还有另外一个树叫分别善恶树。上帝说，你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你不可以吃，你免得你要死啊。这里要提醒的人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听上帝的话。那很快第三章我们看见。结果魔鬼来了，那蛇来了，引诱夏娃， 人说你这个粪便腺二素你可以吃，不要紧，不但不要紧，而且什么好像是上帝啊有个计谋不让你吃这个这个粪便腺二素的果子，免得你变成像上帝一样。其实你能够变成上帝一样的，你能够像他一样的同样的有机会，但上帝不要你这样，然后夏娃听了，怎么好？这个果子也好，这个邪的道理也很好。如果吃了以后，我就能够好像上帝一样，能够分有那么大的智慧，能够知道善跟恶是什么。请问那个时候的亚当跟夏娃懂不懂得分辨善善恶？请问，表面上好像不懂的，是不是？要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才懂得，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我们人已经有什么？我们人的里面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上帝所讲的，就是对的；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对的；上帝不要我们做的，就是不对的，是错的。所以上帝已经让亚当夏娃知道的，他不是不知道，不然他就听不明白上帝说你不可以吃的，对不对？对一个完全不懂得分辨对错的一个人，当上帝跟他说不可以吃的时候，那么如果他不懂得分辨，那么他就根本不知道上帝讲什么话，他就知道的。但是那个谁就来了，魔鬼来了欺骗他，如果你吃了，你就能够像上帝一样能够分辨这个善恶。那结果呢，夏娃吃了，亚当也吃了。你知道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也是要发生整个的亚当跟夏娃整个的人都改变了。我们叫这个是什么？我们叫这个 the fall， 就是堕落。但是这个堕落不单是他个人的，这堕落带给他以后的人都一级的一样的像他一样。这个是像他一样是什么呢？这说明了我们人的本性改变了。 Our human nature changed for the worst， 变成不完美的。不但不完美是什么？变成是我们圣经说我们变成一个有罪性的一个人。所以圣经讲到我们说我们人有罪的事情呢，不只是说我们犯一件两件的错误的事情，我们的罪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发出来，从我们的本性里面发出来。如果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你自己还没有信主，你可能已经觉得人就很自然去犯错吧，或者得罪人了，做错事嘛，甚至你可以说都可能得罪上帝啊，虽然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它不是那么简单，人不是只是偶然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改变了。我在1996年的时候，我1995年去到英国读书，在北部的爱丁堡。96年的时候呢，我就读了一年了，我就有一些挣扎的犹豫是什么？我要不要留在这个学校？主要的原因是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我在考虑我要写什么论文。我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些书，就知道在英国的南部叫 伦敦大学，伦敦有一个学姐，那么我就开始看她所写的一些书。她是当然是英国人呢，她的研究是关于中国的事情的，跟中国的宗教啊，中国的基督教等等这些，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书甚至我后来就跑到伦敦那来去，能跟他见一个面哈，但见完面以后，我就回到爱丁堡，我没有再下去了。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不喜欢伦敦南部的那个生活，但是。我主要要改变那个理由是什么呢？我要研究一个事情，也研究什么？研究有一个在19世纪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学姐，她的名字叫 James Legge，James Legge。 他是一个汉学家，一个基督徒，来到中国啊，来到中国啊，他很厉害，他就学中文，学得非常好。然后呢，学完以后呢，他就把我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个主要的经一个重要的书啊，经典书翻译成了英文，啊，包括什么《论语》《孟子》《大学》等等，还有好多的书。如果你到 Hong Kong University， 他都还有他的书在啊。那么在这里，他就研究中国的这些思想，是什么呢？包括这个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等这些思想。那么后来他写了一本小书，他就说他作为翻译完以后，研究完中国的思想以后，他给一些的评论什么呢？他提到其中一个人就是什么孔夫子。那么他就提，在他翻译的过程里面，《论语》的过程里面，他看到一些，他觉得很奇怪。他通过孔夫子来理解我们中国的人是怎样。那么他就讲到一个故事，可能我们平常读这个《论语》的时候都没有注意。他说有一次有个人来找孔夫子，这人呢是孔夫子不太喜欢的。然后孔夫子就对他的门生说：“你告诉他我不嫁。”那就是那么简单一句话。那么这真正知道孔夫子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觉得是一个道德上最伟大的那个老师，但对于外国人来说，能够随便说你告诉他我不嫁，他明明在的，他告诉我不嫁，他说这个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怎样的。就反映了孔夫子虽然他是教导我们在道德上去向好的方面，对不对啊？但是他竟然是一个很自然就说谎话的一个人。这外国人对我们的一个提出了一个批评，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对，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啊。为什么我们的人那么容易就说一个谎话呢？啊，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这个是 too trivial， 太皮毛的事情，不要讲嘛。但从很小的事情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人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当然，他这个 James Lee 是讲福，也是讲福音的，他在非常好的例子。为什么？不仅是说人就自然会犯错的问题。不是说人既然就会犯罪的问题，而且讲到人的内心，原来我们人的内心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已经在一个我在一个亚当夏娃堕落的后果的里面，我们人性改变了。这个人可能做一个什么说了谎话，另外一个人可能去抢东西，在另外一个人可能去杀人，但是都没有言在上帝面前都没有那么特别的分别。为什么？因为都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举个例子说，好树是什么？结好的果子。坏树就结坏的果子。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语言，我们所做错的事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的，我们什么生命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那么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呢一个犯罪犯错的人，我们必须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说什么？免我们的债，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债，这事情。对不对？我对我自己的memory， 我记得这事情很小，我记得都是不太好的，1962年，我妈妈应该是1962年了，我妈妈把我两个姐姐跟我从大陆带到香港，啊，那么我过整个过程我都不记得了，那时候大概3岁都不记得，那小的时候好多事情都不记得。我只是记得一件事情，从我最小的时候，从最早的一个 memory， 就 有天我早上起来很早，那么我妈妈要去洗手间刷牙洗面，我不知怎样的，我就拉开我的抽屉，那个 drawer 是这样的吗？然后我就打开，我看见我妈妈钱包，我就打开它，里面有几毛钱还是一两块钱对吧？然后我就拿了不知多少，可能一块多嘛。当时我妈妈一天的工资只是5块，我拿了卡上一块半，然后妈妈就后来就上班了。那时候很小，几岁我都忘记了，五六岁七八岁，大概是这样吧。那我就跑到楼下去，看见有些玩具，我就用我妈妈的钱去买这个玩具。然后妈妈回家以后就看见地上有我的玩具，这个玩具怎么来了？我妈妈也没有告诉我，也没有问我，我很奇怪，妈妈也没有打我，也没有查我，这些东西怎么来？我可以说那个时候，那么小的时候做了这些事情，连自己都不明白，很自然的就从上面里面做出来，对不对？然后当长大了，你就慢慢体会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个做的事，对，是什么错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啊，每天都要向神祷告，免我们的债。来，这里有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说神啊，你免我们的债的时候，神怎样免我们的债？神就是说，神怎样赦免我们的罪吗？神怎样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很严格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啊，只讲一句吗？好了，你的罪赦免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举旧约的例子，大卫。大卫的人呢，我们好多人都颂扬他，觉得啊，他是非常爱神的人。但也好多人也很讨厌他的，你很讨厌他的。我可以想象啊，大概历史上没有人这样讲过这关于大卫的话。大卫就是什么？他害死他的将军，对不对？然后要抢了他的妻子过来，对不对？如果你是这个人的这个 relative 是家里的人，你怎么看他？你说爸，这个先去拿单，上帝派先去拿单来跟这个大卫讲，那么让大卫知道他自己有罪。然后大卫就承认了，是了，我错了，我有罪。那拿单就说，上帝赦免你的罪。请问上帝真的这样讲一句就赦免他的罪了吗？那么简单吗？我不讲他后来后果，他的儿子死了啊，我不讲这个后果。上帝真的只是说我赦免你的罪了，赦免你的罪了，那么简单吗？不是这样。当上帝说我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他不能违背他的本性。上帝本性是什么？上帝本身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就是说什么是公义呢？如果你有罪，他不一定要惩罚的，对不对？你好的，他奖赏你的。那大卫犯了罪了，上帝说赦免他就去赦免他，那么简单吗？没有，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上帝设立了什么一个 system， 一个制度，是什么？献祭，这个基督 sacrifice， 在旧约的时候，人是有罪的，从亚当夏娃以来有罪的。那么这个罪怎么解决呢？直接向上帝承认，然后我的罪就解决了吗？没有，上帝设立一个解决、除去人的罪的一个方法，在旧约的时代就是用献祭的一个基督是什么呢？用了牛和羊啊，把这牛羊带来了。通过这些祭司为你献祭，把你的羊羊牛宰杀。那宰杀这个牛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牛羊是代表了那个犯罪的人，犯罪是死的。那么上帝就在救的时候，就用这个牛跟羊把它宰杀了，让它死代替我们的死。 罪就是因为这个方法。那么这个人的罪呢，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心里面一定发出有两个问题：一，这个公平吗？牛羊，我们犯罪，牛羊替代替我，我们死，这个公平吗？我跟大家讲，这个绝对不公平，这绝对不公平，是不是？但是上帝让他成为我们的代替，上帝说，我没有其他方法，就用这个牛羊来成为我们的代替。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如果就是我们说牛羊可以代表代替我们的罪的刑罚，我们这是公平的，但是能够吗？牛羊能够代替我们这个犯罪的人而死吗？严格来说，请问旧约人从来不问这个问题。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经过几千年以后，我们看，我们说牛跟羊都没有用，牛羊都不能代替我们的罪。所以你可以说，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方法，在旧约的时代用这个方法是什么？是降息的。这个牛跟羊不能代替我们的罪，这个牛羊的死不能代替我们的死。所以在旧约的献祭的制度是等待或者预备将来有一个真的羊羔要来到，有一位来到，是谁呢？是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所以西西约翰看见耶稣来到的时候，他说看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样上帝的儿子他甘心情愿的作为他无限的生命，最宝贵的生命，能够代替我们犯罪的人。所以当耶稣说教导我们答案没我们在的时候，你想他只是教导我们讲一句话吗？不是，他教导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求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即使已经准备要做那个什么，要做除去我们罪孽的那个代价，他也自己付出这个代价。不然如果没有他自己付出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他在最后的在传道的第三年之后，他被钉十字架而死。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他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也没有用，为什么？上帝不能只是说你赦免你就赦免你，所以这个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这个主，他自己就是拿个为我们付上犯罪的罪债的那个代价的。他知道他自己不久的将来，在他教导的时候，他又为我们犯罪的人而死，他代替我们罪的刑罚，所以他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不然没有他的救，我们说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人是不可能得到拯救，不可能得到赦免。所以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记得主啊，我们感谢。当我祈求你免赦免我的罪的时候，原来你已经为我们罪而死，是我带着恩惜。所以这个第一方面，外面的朋友，
我听你。
我记得吗？第二个方面，我刚才说这个祷告其实不是只有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没有深深思考这句话的意义？当一个人祈求说上帝啊，主啊，你天父啊，你赦免我的罪的时候，好像我赦免人的罪，表明是什么？原来这个向上帝祈求发出你赦免我的罪这个祷告的人，这个人按主耶稣这里教导说，我们这个人是愿意随时的去赦免得罪我们的人的罪，所以这两个是有关的。 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不单你得罪人得罪上帝，也发现常常好多人都得罪你，对不对？有些大的，有些小的，这是我们人生的经验。无论你在公司的工作里面，可能有些人抢了你的地位，有些人抢了你的工作的成果，有些人对你的态度不好，而且有的时候更容易感觉到这种，有些时候你在你家里面，你的妻子、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或者说你的儿女的，也有时候只有儿女同样的，对不对？我们都在一直的经验有人得罪我们，这是事实。那么这个祷告呢，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也是不单是要处理我们得罪上帝这个事情，也帮助我们处理人得罪我们这个事情。那么怎样处理呢？这个祷告假定说，我们作为一个祷告，这样祷告的人，我们是学习，我们愿意去同样的去饶恕、赦免得罪我们的人。这是第一，不单是第一这样，甚至是这句话是什么？就是没人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没人的人的债。这句话反过来可以讲什么？如果主啊，如果我不赦免没人得罪我们的罪，我也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赦免我的罪。那这个关系是这样严重，对不对？这个关系是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处理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功课。我想我们都体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人得罪我们的东西了，然后犯了那个事情了，我们觉得是那么严重，我们觉得我永远不能饶恕这个人，或者某一个人，我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吗？也不是。其实反过来的是，我们去思想上帝怎么对我们。先不用说人怎样得罪我们，我们先想，原来上帝自己就是哪一位愿意赦免我们罪的哪一位。刚才我们讲，上帝自己就是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缘故钉十字架，代替了我们的罪，他自己就来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这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有些时候人连这一点也不想了，那么你怎样呢？你怎样可以赦免人的罪呢？得罪你的人呢？我想我们最后可以说，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祈求，上帝啊，我们的天父，求你给我的力量，能够赦免得罪我们。当人没有力量的时候，连赦免人的罪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向你的神发出一个祷告。这样讲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生一切能够做好的事情是什么？都是从上帝的恩典而来的。我大概去年的时候，去年一年多以前的一年，有一次我在我过去的教会基督之家第四家办公室的里面，有一次我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那电话是从 LA 那边打过来，是一个姐妹，一个基督徒。这个人我不认识他，那么他就找牧师，那么我说我就去牧师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什么事情呢？他说他有个朋友也是基督徒朋友，是在以前在 LA 那边，现在 搬过来已经好几年了，他住的地方就他查一查他的地址，就跟我们教会很近，走路过去不到5分钟。我他说他这个人也是个女生，是他的朋友，以前在同一个教会，然后他搬到这边来了，然后他得了癌症 cancer。那么又想，可能他现在已经没有去教会了。那么希望你可不可以去探访他了？那么我的答应，我当然我可以了。然后过了一天两天，我就跟老太太就找到这个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姐妹，那么就去探访他。那么我就上午去探访他，然后下午又去做另外的探访。上午去探访以后，下午就去探访。上午去探访的时候，我就跟我探访的哪一些也是年长的夫妇，我说我现在来探访你，我觉得太高兴了，是什么？因为跟我上午去探访一个的姐妹，我的感觉非常不一样。为什么呢？我看见你们两位都是很喜乐，常说感谢神，但是我上午探访的姐妹，就是让我探访你的人后，我们都 very depressed。我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因为我们跟他讲什么话的时候，他讲到他非常的愁苦，也不需要去埋怨，但是他说我希望我自己一个人静静就去世就好了，我不用管其他事情，非常的不好。然后他的教父也讲到他也不好，因为他康复到他也是个博士哈，那么去到大陆去做生意，做生意的认识女人。那也不管他的家庭，所以他非常痛苦。那一天的探访是这样，然后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做什么。那么后来我自己不方便，就让我太太主要去做探访，但是我们只有做什么，我们就只有为他祷告。祷告了可能不是几个礼拜了，我太太有一次回来跟我说探访。他说这个姐妹啊，这个姓周的姐妹，他说有个星期天的早上，突然间他看往外面看看窗的外面的风景的时候，突然间他心改变，他心很改变。那时候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病，他丈夫从中国大陆回来，他很久没有跟他接触什么，他说。那天早上他说我还亲了我老公一下，这才亲了呗。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人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这是恩典而来。大概是两个月前，我还有一个小组，你知道吗？我离开基督之家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小组。那小组是什么？因为大概两年多前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30岁的左右，都来到我们教会，在基督之家，我就跟他交通，他问我们，你们这个教会有没有一些像他们这个年纪的一些年轻夫妇的小组？我说没有啊，我们的教会的年纪很大了，最年轻都有大概有50几岁，差不多，最年轻大概去一门部了。但上星期去的没有 几个。后来他主动开了一个，在他家里面开了一个查经班，邀请我穆斯林要不要来，我说我来，那么以后我就来，到现在我还在来，一个月有一次2次。那大概两个月前，他就在我们小组里面，就是那个小组里面分享，他说他第一次跟我讲，他说穆斯林你知道吗？我妈妈他妈妈还在台湾。他们两个人都是 Brown University 的 PhD 啊，很好的学问背景啊，他自己的，然后他妈妈在台湾，他跟他爸爸住，他说我妈妈有十几年没有跟我爸爸讲过一句话，十几年，哇，很厉害，我都变得不得了，这人怎么十几年不讲一句话？我跟我太太一天不讲一句话都是不舒服，会不会啊？这不可能的。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说，因为我爸爸十几年前有外遇，外面有女人，后来应该分开了。那从此以后，我妈妈不跟他讲一句话。那台湾人很厉害，外去住过很厉害，十几年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的上一代的人就是功力很深厚。老外一脚就离婚了，是不是？中国有十几年的事。但他说，突然间有一天，我妈妈不知怎的，开始跟我爸爸讲话。那他爸爸也打电话来从台湾，嘿，你妈妈跟我讲话了。他妈妈都是基督徒，但经过十几年。人性没有这个能力的，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去改变我们。然后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有为你妈妈祷告吗？他说有，为我妈妈祷告很久。有一天上帝听他的声音，感谢主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不但我们记得我们的罪，而且主耶稣教导我们，你要想想得罪别人，你要想想天父对你的赦免，你要想想耶稣基督准备为你成就的救恩，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所讲的。然后同样的，你用神自己的能力去赦免得罪别人。其实当一个人愿意赦免得罪的人的时候，不是你站在高高的地位上，我赦免你，不是，对不对？不是，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在生命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人才可以。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像主耶稣所祷告的。你想想你的生命，如果你每天都很警醒，去敏感，上帝啊，我有没有得罪你？什么？你就向上帝去，我们的神去，你的天父去说，神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同时，一些想想，哎，你身边有没有得罪你的人？你的同事说，主啊，我愿意。同样，因为你的拯救，你的赦免，也赦免这个人。这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所以，这个祷告是什么？这个祷告其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你生命的急速，改变你生命的那个方向，不仅是想到其他人怎样的罪，改变你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祷告的帮助。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教导我们做这个祷告。求主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懂得，主啊，我们很恭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我们的父，你赐下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同样教导我们赦免一切得罪我们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在我们工作之间跟人的关系，我们同心的眼光。也谢谢主，在这个时候是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以下几天，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准备来领受神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午餐。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和灵，你们能一起吃，这个是纪念我。”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怎能忘记？